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生命的粮。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从你而来的这样的生命的粮。主，我们谢谢你每天保守我们，我们在地上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生命，能够尽情度日，来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就求主来继续来带领我们以下时间，以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到你这样的属天的灵粮。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六章我们看到主耶稣行了几件神迹，其实行这些神迹都是为了把他自己真实的生命带给这些以色列人，也带给今天的我们。特别是五饼二鱼，主耶稣让他们看到五饼二鱼并不是人真正需要的，真正需要的是生命的粮。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他就是生命的粮。所以 这件事情在当时来说，这些犹太人可能是无法接受的。而且主耶稣说，你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这对他们来说是更不可思议。那其实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们查考大众知道，这是让我们和主耶稣完全的合一，是象征。那真正的主耶稣说，肉体是无益的。那么他是生命的粮，其实最后63节说到，他所说的话就是，他说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粮，就是灵。所以我们到第六章，我们基本上就搞清楚什么是生命的粮。主耶稣自己，他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他的道，就是他自己。到第七章说，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这是以后，这事，那就是指的第六章所说的那些事情。因为第二节说到说，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而第六章的第四节说到逾越节近了，也就是第六章所行的那些事都是在逾越节期间行的。那么逾越节跟祝棚节相差将近半年的时间。祝棚节是什么时候呢？祝棚节在利未记的23章非常详细的讲过，是把这样一个节期赐给犹太人。那祝棚节就是犹太历的7月15日开始，一个星期7天的时间，其中有耶稣会，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大型的聚会。那么祝棚节是一方面来纪念以色列人40年旷野所行过的那样一条路，因为他们40年 行在旷野里面，是住在帐篷里面，所以叫祝棚节。另一方面，那么犹太历的7月15日应该是我们这个日历的9月到10月期间，就加两个半月，就是我们的这个日期，也就是一年当中丰收的季节。所以另一方面也在庆祝丰收，神赐给的这样一个恩典，所以这是一个欢乐的节日。所以耶稣在加利利游行，就这时以后耶稣一直在加利利游行，也就这是半年多的时间一直在这一带游行。这个游行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游行是不一样的，这个游行就是耶稣带着这些门徒到处讲道。我们看到主耶稣出道以后，他正是马不停蹄的，就没有这样的休息过，这3年多的时间一直在游行，一直在讲道，一会儿加利利，一会儿在去的犹太，在各地方。这是我们真的效法的，我们真的要马不停蹄的去做主的工，紧做慢做就没时间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效法。他说不愿在犹太游行，就他耶稣愿意在加利利，不愿意在犹太。难道说主耶稣歧视犹太地方的犹太人呢？不是的。那下面说了，他的时候没有到，他不是不能，而是不愿。主耶稣也有不愿的时候，这个不愿不 不是任性，而是他出于复生的一个计划。我们下面还会分享。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他知道如果去了犹太去讲道，那么势必和犹太人，特别是这个犹太人指的是犹太领袖，来引起冲突，这儿不可能会破坏这个神的计划，他不愿意把这个计划破坏掉啊，这是主耶稣顺服神的旨意，按照神的计划而行。他下面好几次提到时候没有到。第三节说，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这个按照我们人的角度好像没错，你不管在，不要光在这个加利利这一带，你去犹太啊，犹太也有你的门徒，你把这些神迹写给他们看，你可以显扬名声，这个显扬你的名声啊，就是张扬扬名，这是我们人去做事的。我们人做事是很少在暗处做的，希望自己做的让别人都看见。那你应该去那个地方，不要老是在这个小地方。说人特别看重名气，但是主耶稣他常常是隐藏自己。我们也是，我们是做给神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故意在人前来去做那些事情。我们照常在做，我们人前也做，我们人后也做，我们做这些在人前做也不是为了来张扬自己。第五节就是说了，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因为不信他。这个时候主耶稣那几个弟弟都还不相信他是基督，根本不信。所以从这儿来，第五节来说，既然他这些弟弟不信说这些话，其实说那些话有点对他的哥哥，对耶稣说有挖苦的这个意味，挖苦他的哥哥啊，你这既然是这样行这些行，你就当着大地方去行事去，有点讽刺的意味。但是这些弟弟后来信了，我们知道有个雅各书，在启示录前面还有犹大书，那么雅各书和犹大书这里都是耶稣的弟弟写出来，一个雅各一个犹大，那最后非常的虔诚。第六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主耶稣的时候没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一个目标，就是上十字架，上十字架的目的就是完成救恩。所以主耶稣说，为了完成这个救恩，为了我们，他甘愿受时间的限制，所以他们不会这样去张扬。你们的时候尝试方便的，说你们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你们想什么时候想怎么做都是方便的。主耶稣是绝不会随从这个人的意思，他会顺从父神的旨意来行。所以我们也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做神的工，我们要有计划，这个计划一定要和神的计划合拍。特别在祷告当中，如果是神没有许可，我们明明知道神没有许可，我们不要往前走，如果往前走，那么这就可能会出问题。就神是有自己的计划的。第七节，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就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主耶稣出道以来，这开始讲道开始，那么这些犹太人就开始谋害他，特别犹太领袖法利赛人就开始谋划怎么去害杀这个耶稣。不仅仅是这些人，是世人都是恨他的。我们今天也看到，我们信了主以后，好多人莫名其妙的就开始恨我们，其实他不是恨我们，是恨我们里面那个主。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 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行事为人是效法主。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犯罪得罪神，但是我们总体来说我们不会做那些恶事，所以我们行得正。那么世人本身是恶的，不信的人本身做事是自私的，所以我们和他们格格不入，那么很自然的就会恨我们，恨我们的主。第八节，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但第十节呢，说他带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了。第八就是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第十节说他也上去了，难道是主耶稣说谎吗？不是的，说你们现在上去，我现在不上去。也就是主耶稣跟他的弟弟去说这些话，明确地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主耶稣不会按照人的意思，不会按照弟弟们的所提议的方式去显扬自己，传扬自己的名声。那么现在主耶稣已经很有名气了，如果按照他弟弟他们说的方式，那就是让人们前呼后拥的把耶稣和耶稣一块到犹太地去。但是主耶稣没有按照这种方式，而是暗暗的去，让人以人不注意的方式去了这个地方，说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第十一节，正在节期，那么现在祝棚节开始了，这七天是非常热闹的，是欢乐的节日嘛。说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第十二节提到了众人，第二十五节提到了耶路撒冷人，所以这儿的犹太人其实是一个特质的一个群体，就是犹太的领袖。这犹太的领袖啊，寻找耶稣，他在哪里？因为他知道耶稣在这儿一个大的节日里面，应该是会来的，所以到处找。这些犹太领袖去找耶稣，而众人，这个众人应该是除了耶路撒冷以外的其他地方来的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有三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这些重大的节日，各地的犹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这儿的众人应该是其他地方的犹太人。那么这些犹太人呢，为他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是纷纷议论，因为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是很有名了，是名人对他们来说，所以他们就议论。这个议论我们这儿就是翻译的看不出来，在原文里面是窃窃私语，私底下议论，不是公开的。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我们看到就是很自然的分成两派了。那么其实这历史里的都是同一件事情一定有两派，一个说好的，一个说不好的，那今天也是。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公义，所以这些众人，这些不信耶稣的人是没有公义的。没有公义的议论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在乎这个事实，不关注这个事实的真相，而是在乎自己的立场。我们今天看到也是重大的问题上，人们议论时候往往是自己立场重要，不注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合乎事实，不管。那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过去也是，说这些人因为自己的立场，所以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他是迷惑众人的。十三节，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因为怕犹太人。明明就是公开，没有公开的都私下悄悄的议论，因为怕犹太人，就怕这些犹太领袖，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犹太领袖和耶稣是对立的。前面耶稣每次到了耶路撒冷，一旦到耶路撒冷，总是和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有一个交锋，所以这些人是知道的，知道这些犹太领袖是不喜欢 严肃的，所以他们怕得罪这些领袖，不敢公开去见。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特别像？特别是这些专制性的国家、集权国家，我们信了主以后，有好多弟兄姊妹不敢公开的承认，不敢公开的这些场合里去传福音，怕。第十四节，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到了节期，就是这个节，祝棚节期间，主耶稣要到殿里。这个殿里应该是指的那个圣殿的院子里面，就是圣殿的外院和圣殿合起来都叫殿，在指的是院子里面。那其实我们在前面马太福音也有，约翰福音里面前面也分享过主耶稣洁净圣殿。那洁净圣殿呢，其实就是那些人做买卖的就在圣殿的院子里面，不是在圣殿里面。第十五节，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这些犹太领袖他们是熟悉圣经的。这个明白，怎么明白书呢？这个书指的是旧约圣经，对今天来说就指的旧约圣经，对于他们来说就是 当时的圣经。就这个人啊，耶稣没有学过，就是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训练。在当时犹太人那要教导人啊，那些做拉比的，他们一定要接受正式的训练，就像今天的神学院一样。但是耶稣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训练，居然能够去教训人，他们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第十六节，耶稣就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主耶稣仍然是谦卑自己，他说他所教训的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出于父神。他所做的一切，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按照父神的所差遣的去行事。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效法的。今天我们看到有些就是牧者传道人口才很好，讲的头头是道，但是如果说这个所讲的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自己，讲的再好，口才再好，对弟兄姊妹们的生命没多少益处。下面就会提到，继续提到这件事情。第十七节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那前面主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出于我自己，是出于神的。那下面说，怎么才能知道是出于神呢，还是出于自己呢？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去传讲神的话，是我们出于神呢，还是出于我们自己呢？同样在传道，同样在讲神的话，但是这个果效是不一样的。如果出于神的，那么我们听了以后，我们一定是受造就；如果不是出于神，那就是另外一回事。那么怎么知道呢？是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凭自己说的呢？下面十八节就有答案：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这就看到就是一个人的动机。一个人怎么才知道他是凭自己说的呢？我们看他的动机，他是求自己的荣耀呢，还是求那个神的荣耀呢？有人就是传讲神的话，就想让自己出名，就想成为名目。那么这儿的动机是有问题的，像这儿动机，那就是说这人就不是真的，唯有求神的荣耀，荣耀神的才是真的。那否则，如果是凭自己的求自己荣耀的，那就不是真的。这儿也一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个答案。那我们也先查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做神的工， 是为了做了以后是宣扬我们自己呢，还是我们在暗处行，不是明的去行呢？这我们自己其实都有一个判断。记得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教会有一个老姊妹在奉献的时候呢，她是国内是奉献箱嘛，那在奉献箱里面要把金子塞的她的奉献，那么她一直在那等着，等人多了以后她才把金放，人少她不放，这很明显这个动机是有问题的，这个动机是荣耀她自己，不是荣耀神，所以这样的心是假的，这样的信也是假的。如果是传道人带着这样一个动机，他说不管他传的有多好，讲的有多好，是假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你说这个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在这里面主耶稣说这个人就是他自己，真的是真实的真诚的属于真理的，指的属主的主自己，说在他心里面没有不义，只有主没有不义。我们弟兄姊妹就生命再好，我们也不敢说我们是不义的。那这句话一方面就是告诉这些犹太人，主耶稣自己是真的，他们所议论的主耶稣是真的。另一方面告诉今天的我们，凡是求自己荣耀的人都是虚假的，所以我们的动机决定了我们的真伪。第十九节，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摩西在西奈山上神赐下律法，那么摩西也把这样律法传给了这些百姓，传给历史历代的这些犹太人，但是这些犹太人没有一个守律法。这儿的你们其实指的是这些就是犹太领袖，那犹太领袖自己自认为明白圣经，他们是通晓圣经的，自认为明白圣经，却没有一个能守律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想要杀耶稣，杀耶稣这个动机本身就违背了律法，因为十诫里面很清楚有一诫是不可杀人，所以想谋害耶稣，在前面第五章就提到了，他们一直想杀害耶稣，就从这一点他们就没有守住律法。其实犹太人没有一个可以守得住律法的，包括那些他们的祖先，包括大卫，包括亚伯拉罕，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守住神的律法。到亚伯拉罕时候还没有律法。二十节，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前面主耶稣是针对那些犹太领袖说的，下面众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来自于耶路撒冷之外的其他地方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说，你说主耶稣你是被鬼附了，用我们现在话说鬼迷心窍了，谁想要杀你呢？他们自己认为他们自己不会杀耶稣，没他们不知道这些犹太领袖早就想动手了。二十一节，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那从下面来看，从下面就是第二十三节说的，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所以主耶稣说的做了一件事指的是前面第五章的一到十八节，当时不是有个在那个词里面第一个跳进去的就可以病得医治嘛，有三十八年一个不能行走的人，最后主耶稣把他治好，就在安息日，指的这件事情。就主耶稣说，我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 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因为割礼是一个男孩生下来以后第八天要受割礼，如果这第八天正好是安息日，那么也必须行割礼。这就是说的这个意思。那二十三节说，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律法，就我刚才说的。那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就这些犹太人守律法守得不清楚，他们根本不知道真正意义的律法的意义是什么。下面主耶稣说为什么他们守得不对，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在申命记里面有过类似的说法，这儿主耶稣拿过来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这个外貌在这儿有特别的含义，那指的是看得见的文字遗文。那么这些犹太人守律法就是按照这个旧约圣经上面那些文字遗文的一个规条，是看得见文字去守的。主耶稣说不要按这些文字去守，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这个公平指的是神的标准，是指的是真理。所以按照真理，按照里面的那个灵去守。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圣经里面都人手里面都有圣经，所以我们好多时候如果按照自己去看的话，我们真的无法明白神的这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可能就变成了这些法利赛人，变成了这些犹太人。所以一定要我们求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我们真的愿意相，我们真的相信神，愿意明白神的道，那圣灵一定会引导我们明白，每一个人都是如此。25节，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前面那个众人说是谁想要杀你呢，他们不知道那些犹太人要杀耶稣，但是耶路撒冷当中人知道，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到，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这官长就指的犹太领袖，说这些犹太领袖想要杀耶稣，但是你看他这个耶稣现在还在明明的讲道，公开的讲道，也就这些犹太领袖还任由耶稣公开的讲道，也没说什么。那如果这样的话，难道这些犹太领袖真的知道这是基督吗？如果真的知道基督，他们绝对不敢杀基督，杀弥赛亚。这是耶路撒冷城里面这些犹太人的疑惑。27节，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们就是有点奇怪，就是这些人犹太领袖想要杀他，但是又允许他公开讲道，难道他们认为是基督吗？这下面说是我们认为他不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这个人从哪里来，他们知道从加利利来的。他们一直认为加利利耶稣是生在加利利的那个纳撒勒。说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在42节，我们看一下42节，说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下伯利恒出来吗？就他们犹太人知道耶稣是出生在伯利恒的，应该是，但是这儿为什么说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呢？这个可能是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这些犹太人自以为，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基督弥赛亚来之前，以利亚先来，这是圣经里面确实告诉我们的。以利亚先来，那么这个以利亚实际上前面就说了，那个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在耶稣先来，他们认为就是以利亚高摩了这个一个人以后，这个人就是基督， 在以利亚高摩这个人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个人的出生，他住在哪里。就他们甚至认为，就是在高摩之前，这个人就是弥赛亚自己都不知道是自己是弥赛亚，这是可能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有别的意思？我不清楚，我只能是从这儿，从他们这个传统的想法，我们这儿去猜测一下，这是一个。二十八节说，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这针对他们二十七节所说的。说那个是他们说这话时候，那个是耶稣正在殿里面教训人，然后大声的说。突然大声的说，说明主耶稣可能是不是有点激动，就这个情绪的变化。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是要公开的去说明的，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其实在讽刺这些人，讽刺这些自以为是的人，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这些人否定主耶稣，没有否定，公开的告诉他们，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差了我来。主耶稣一方面做事是谦卑低调，但是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在真理问题上，他是毫不含糊的，不会让步的。所以这虽然是针锋相对，那怕引起激烈的矛盾，但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仍然是公开的去宣告他自己就是。所以主耶稣说他并不是由于自己他来，也就是主耶稣来并不是由于自己的权柄，而是神父神差他来的，差他的父神是真的，但是说你们不认识他。这句话对于当时犹太人来说，他我想是不能接受的。说你们不认识父神，他不会接受。犹太人祖祖辈辈信的神，他们怎么能不认识呢？就像我们今天信了好多年、几十年的信徒，不一定真的认识神。但是我如果说你对上不认识，我可能我不能接受。但是他们真的不认识。为什么说他不认识？因为他们不信。认识不认识的前提是信与不是不信。如果真的信，就会明白神的话，就会认识神，而是神有这样的应许。所以不信就不认识。不信的人以为自己认识神，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宗教徒的一个特征。那今天我们可能大部分的教会，特别是人多的教会，几百人上千人的教会里面，一定有不少的宗教徒，不可能百分之百全部认识神，全部是真的信神的，不是真的信，为了五饼二鱼，为了别的目的到教会聚会的，这样人就是宗教徒。宗教徒的特征就是这个，不是基督徒，是基督教徒，是教徒，不是基督徒。二十九节，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差了我来。三十节，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他的时候没有到，所以他没人下手，他没人下手，这是背后在父神的神的作为。按照他们自己早就想捉拿了，但是神的时候没有到，神一直掌管，神一直控制着这个世界的进展。主耶稣上前面跟他们讲了那么多，他们现在还是想要捉拿他，因为他们根本不听。这个时候耶稣讲什么他们都不愿意听，这是我们今天一些就是宗教徒的特征，不愿意听真理，因为真理听着不舒服刺耳。你讲真理讲的多了以后，出于他的那个人利益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听。如果这个教会总是在这儿去讲， 这样的总教徒一早晚会离开。所以他们的心思不在主耶稣说什么，对与不对他们根本不去听，不去考虑，他们一心要捉拿耶稣，因为耶稣触及了他们的利益。耶稣的这个出道以后，31节，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就在他认为就是弥赛亚基督来的时候所行的神迹也不过如此，就这个人所行的神迹完全可以足以证明他就是基督。也就是这些人是透过什么去相信耶稣是基督呢？透过耶稣行的神迹启示。前面我们分享过，主耶稣说像这儿的人他不会轻易的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也就是说凭着主耶稣行的神迹启示而相信耶稣，这儿的信不牢靠。32节，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议论，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前面这个纷纷议论是私底下，现在可能是越来越公开了。那法利赛人听见了，前面说的这个法利赛人是不是也在这个犹太人的行列里面？我想可能也在。就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一块联合起来打发差役去捉拿他。我们前面分享过，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其实在某些教育上面是有分歧的，所以他们是不完全合一的，但是在主耶稣的问题上他们联合起来要捉拿耶稣。为什么现在要急着捉拿呢？他们可能想把耶稣拿住以后来证明耶稣不是基督，因为前面说有的说是耶稣是基督，有的说不是，所以这儿下去以后可能会造成混乱。那么他们只要把耶稣抓起来以后，他们表明了自己态度，那么耶稣就不是基督，基督怎么可能会被抓起来呢？想终止这样一个争论。33节，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他们开始要捉拿耶稣，主耶稣知道他在地上的日子不多了，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要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回到上面前面也提到过，主要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他本来就在那个地方。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那35节，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在当时，因为这些事还没有发生，耶稣还没有被抓，没有被钉十字架，没有死，没有埋葬，没有复活，没有升天，对于我们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些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现在读这些我们是清楚的，但是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这个摸不着头脑，这说什么呢？说难道他要他说找不着，他要去那个那些地方散住希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这是他们的想法。这儿提到散住，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在主前的722年和主前的586年，北国和南国先后灭了以后，那么这些犹太人就是散居全地，散居在世界各地。这个散居的状态根据整本圣经来看一直要延续到主耶稣再来，所以今天的世界上到处都有犹太人。 这个状态一直要持续到耶稣再来。36节，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现在清楚，在当时来说，主耶稣在地上和他们一起待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很快就被抓，然后被审讯被定，然后主耶稣复活要到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人不能到的，我们暂时是不能到的，我们暂时到不了那个地方。什么时候能到呢？那就是将来主耶稣再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剩下部分我们下次和第八章一起来分享。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